带您实地考察晋东的山川、河谷、地理、交通、气候，了解以色列民千年来的人文历史，帮助你更好地阅读圣经、理解圣经、诠释圣经。欢迎走进《圣经地理与文化》。陈崇基牧师主讲。
同学们，你们好，我们继续来研究圣经地理的背景。我是陈崇基牧师。第五课我们讲到圣经地理当中的地理区域，然后呢，我们认识一下远海平原。所以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大体上我们认识一下，介绍一下迦南地里面不同的地理区域，有十个主要的地理区域 ,10 major regions, 不同的区域当中有一些的差异，不同的特点。然后呢，不同的区域好像自己有一个世界，自己有一个单位，一个 geographical unit, 它的天气、它的气候、它的地质也有所不同。所以有十个主要的地理区域。第二方面，我们这一课我们讲到 Coastal Plain, 第一个主要的区域就是远海平原。那我们先介绍一下，就是十个不同的地理区域是在哪里，他们叫什么名字。我们可以从西到东来介绍一下。从西方到东，从左到右，第一个主要的区域当然就是这个地中海的海旁，远海平原，或大概是20公里。这个 Coastal Plain 的海拔是平原嘛，是海拔0到100米，所以非常的平坦。然后呢，我们往东走，第二个区域就是低山地 Sheffield, 或者说有一些英文的翻译常常翻译做 Western Foothill, 狮山脚，或大概是一样20公里。然后你看见那个海拔是越来越高，100到500米。然后往东往右继续走的时候，你就看见这个中间的那个地方，中间意思就是说地中海跟约旦河中间这个区域，从北到南的长长的，每一个区域都是从北到南的中央山地。第三个主要的区域就是 Central Hill Country, 或大概是25公里。然后你看见那个海拔，海拔是海拔以上500到900米，越来越高。然后呢，我们跨过这个中央山地之后，我们到了第四个主要的区域，就是旷野的地方 ,wilderness 的地方，或大概是差不多一样，是20公里。但是你看那个海拔是从最高的900米，然后呢，不断的走下山，不断的下降到海拔的负400米。这个旷野的地方是牧羊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再继续往东往右继续走的时候，我们就来到所谓地球上最低的一块地，一个地区，就是约旦河谷，死海的峡谷 Jordan Valley, Dead Sea Valley, Rift Valley, 不同的名字，就是指这个从北边加利海到南边死海这块地，或也是大概是25公里。但是你看见那个海拔是负400米，这是全世界全地球当中最低的一个的地面，死海就是。然后呢，我们在往东走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约旦河东边这个山区山地，或者说是 Highland, 高地 Transjordanian Highland, 这块地现在是约旦王国的地方，或大概是20公里。然后你看见那个海拔从死海的海拔之下400米，负400米，然后慢慢的又攀上山，上到最高可以是900米。然后呢，我们再往右走就是 Eastern Desert, 东沙漠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就常年缺水，所以呢是一些游牧民族骆驼上路运送的这个地方，这一块很大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先介绍头七个最重要的地理的区域。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就是从北到南，每一个都是从北到南的，是长长的窄窄的。所以迦南地如果你开车从这个 Tel Aviv 的地方沿海平原，你一直开车往山上走，然后你开车往耶路撒冷，上到中央山地的最高的地方是耶路撒冷的地方，然后你继续去开车，然后你就下山，然后下到犹大旷野，然后洗海，你过河之后继续开车又上山，上到约旦河东的山地啊，它的高度跟对面的中央山地差不多是一样，然后你再开车往东走的时候就到这个 Eastern Desert 东沙漠的地方。好，我们介绍过迦南地从一二三四五五六七个主要的地理区域之后，我们可以试试画一条线，横线面 cross section， 就好像是迦南地中间，我们就切一刀，左边是地中海，然后右边是东沙漠，我们一大道的把它切开，然后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个地形，从第一个区域沿海平原到第七个东沙漠，那个高低地形上有什么变化。我们可以用 Google Earth 来示范一次，这个白色的线是今天的大概是一号公路，从 Joppa 约派港是 Tel Aviv 的地方，特拉维夫的地方，我们可以开车一直走这个 Highway 1第一号公路，然后往东一直走的时候，我们经过 Gesser 支色，然后上山到最高的地方，就是中央山地最高的地方耶路撒冷，然后呢我们就进入下山的情况，走到死海的耶利哥附近更低的地方。我们把这个 cross section 的 elevation 把它表示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这个白色的线，你看见我 highlight 的这个红色的地方是沿海平原，沿海平原就是平坦的比较开放的，左边是地中海，然后我们一直走的时候大概20公里左右都是平坦的，然后呢第二个去我们继续走的时候，大概到这个 Gesser 附近，就是低山地的地方，就是 Shephelah， 希伯来圣经里面说 Shephelah 或者说是西山地西山角，然后那你看见那个 elevation 比较高，大概是250米。之后呢我们就来到第三个区域，就是中央山地，耶路撒冷在哪里，就在中间这个地方最高的地方，这个横切面最高的地方，然后过了耶路撒冷我们就不断的下坡，这个是犹大旷野的地方，然后我们来到最后这个最平坦最低的地方，你看见就是那个海拔零这条线之下的-400多米，这个地方地球当中最低的地方。我们继续往东走的时候，这个地方是什么，这个地方是约旦河东山地啊，高地的地方，这个地方，所以你看见那个海拔的高度大概是最高是900多米吧，跟对面中央山地耶路撒冷差不多是一样，所以你站在耶路撒冷，你看见往东看，你看见好像是对岸都是跟你差不多一样的高山，这个是 Transjordanian Highland 的地方，然后再往东的话就是东沙漠的地方。那这个 profile 你看见就是这个迦南地的横切面，如果你开车的话你大概是上山然后下山死海的，或者说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我们可以把它记住，就是把你的手啊，你的右手放在你面前，你看见手指尖的地方就是地中海这个地方，然后呢不断的你上山，第二个主要的区域就是低山地，然后呢第三个最高的地方耶路撒冷就在我的手背之上最高的那一点 Jerusalem， 然后再过右边东边就是不断的下山，然后第四个区域就是 wilderness 旷野的地方，然后最后就是第五个是死海 Jordan Valley 约旦河谷的地方。所以这个方法我觉得比较容易，我们可以记住起码是开头的五个主要的从北到南的长长的这个地理的区域。然后呢我们介绍一下第八个第九个第十个主要的地理区域。第八个就是在最北的地方，现在以色列的边界里面最北的地方就是加利利 Galilee 这个地方。加利利又分两个不同的区域， 就是上加利利 Upper Galilee， 就是比较北的这块地，它的山就是比较高，然后呢下加利利就是比较低一点，山脉比较低，这个 Lower Galilee 是很多圣经的故事发生的地方。然后呢迦南地我们要留意它的地理的功能，是迦南地北边的关口，所以是那个国际路线的入口的地方。你记得我们讲到交通的时候 traffic 的时候，就是路线的时候，这个 Via Maris 国际的沿海的公路沿海之道是从北边下来的，北边的大马士革经过加利利，然后呢经过第八个区域加利利 Galilee， 然后再往南走的。这个加利利的地区中心当然是非常美丽的加利利海，这个加利利海其实是一个淡水湖，所以加利利湖海拔也是全球里面最低的淡水湖，所以是海拔之下200米的地方。然后第九个主要的区域就是 Jezreel Valley or Jezreel Plain， 就是耶斯列谷，也是在平原，这个平原这个谷的地方是下加利利下来一个平坦的一个地方，这是第九个主要的地理区域。这个是加利利以南跟中央山地，你记得中央山地之间行情的一个地理的单位，是非常的高非常的宽阔，对耕种是非常有利的，也是东南西北啊，因为是比较平坦嘛，所以交通上是比较方便，所以是一个交汇点，所以是兵家的中心啊，兵家要的地方，然后呢也是一些贸易的中心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就下来最南边这个 Negev 南地，就是 Negev 就是希伯来文啊，今天有一些比较新的中文的翻译，就是翻译音把音讲出来了，尼格夫就是 Negev，其实它的意思就是南边的一个地区，这个地区是比较南，所以是缺乏雨水的地方，所以呢也是放牧牧羊的地方。我们已经讲过了，这是迦南地十个不同的地理区域，每一个地理区域1、2、3、4、5、6、7，从西到东，然后从北到南8、9、10，记得了，所以十个不同的区域，每一个区域都好像是有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地理上的，好像地理上一个小的世界。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迦南地是很多不同的小区域在当中，你开车从北到南从西到东，你看见的那个地形啊风景啊都很不一样。有一个地理学家叫 Johanna Aharoni， 他已经过世了，他说迦南地是什么地方，是 land of many contrast， 许多地理上对立的土地，你看这有海边也有地球上最低的地方，然后呢北边是比较多雨水的，南边是旷野的地方，左边低山地是比较广的地方，沿海平原更不用说，比较广的地方，交通比较方便的地方，然后中央山地山谷很多，中央山地都是比较绿，然后右边旁边就是犹大旷野，是黄沙一片，所以非常多的 contrast 的地方。所以呢他说的非常有意思，迦南地小小的一块地，就是很多不同的地理的区域，不同的 contrast， 不同的对立。现在我们看 coastal plain， 我们就把焦点放在这块地这个区域当中，第一个区域就是 coastal plain 沿海平原。沿海平原我们可以分成三个不同的小的区域，第一个在北边就是雅克平原 Arco Plain， Arco Plain 就是沿海这个海阀的北边，现代的城市叫 Haifa 城市，北边这个 Arco Plain 它是小小的一个平原，有个小的海港叫做圣经里面说 Arco 和雅克，是在 Mount Carmel 的北边，加密山的北边，一个小小的地方。如果你看 Google Earth 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这个地形。我喜欢 Google Earth 这个工具，因为你可以看见那个地形的那个变化。这个加密山，加密山是一个的山脉，然后北边就是雅克的这个平原，就是海边，小的海港。然后呢，第二个沿海平原的小的区域，就是 Sharon Plain 沙伦平原，是 Mount Carmel 以南 直到约派港，雅歌里面说沙伦的玫瑰是非常美的地方，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在圣经时代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用处。为什么？因为那个沼泽是比较多，所以呢是很难去有农田的，但是有些时候是来放牧的地方。加斯利亚港就是在这个沙伦平原、远海平原的其中一个最大的人工的海港，大希律 Herod the Great， 他在耶稣之前他做王的时候他所建造出来的。这个远海平原也是这个 Mir Maris 远海之道、远海大道经过的地方，所以交通上是非常的重要。然后第三个小的区域就是在南边，圣经里面记载是通常是腓力斯人建居的地方，腓力斯平原这个地方 Philistia， 或者说是 Philistine Plain。 Philistine 腓力斯人他们最主要有五个城市，从南边是 Gaza， 然后 Ashkelon， 然后在北边海港的海边的 Ashdod，然后在里面比较内陆的也是平原的一部分，比较西边是以格伦，然后呢就是加特 Gath， 你记得巨人哥利亚他是加特出来的。北边我们已经看过了，这个 Google Earth 是雅各平原，然后呢加密山以南你看见就是 Caesarea Maritima 的地方，然后呢这个 Sharon Plain 直到南边现在是特拉维夫机场的地方，然后呢这个海港就是 Joppa 约派港，然后在南边就是五个主要的腓力斯城市的地方，就是 Philistine Plain， 这个腓力斯平原的地方有不同的城市，就是 Gaza、 Ashkelon、 Ashdod、 Ekron and Gav 查特的地方。你看见中央山地就在右边，然后左边就是这个腓力斯平原的地方。我们看一下一些经文，远海平原里面发生很多不同的圣经里面的历史，圣经里面的故事。第一个当然我们不能每一个都讲，第一个当然就是约瑟被卖到埃及这个故事。他在什么地方被卖到埃及？在这个 Dothan 的那个地方， Dothan 是在中央山地的北边，快要到耶斯列平原啊。然后呢他的弟兄远远看见就是有以色玛利人经过，他们去哪里？他们要去下面，他们就跟着这个远海大道，然后从北边往南边的埃及的方向走，然后呢约瑟就被卖到埃及，他就经过这个远海 Via Maris， 然后被带到埃及。第二个故事就是撒母耳记上第四到七章约柜的故事，当时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山地，然后腓力斯人在远海平原，然后他们打仗，打仗的地方是雅弗的地方，雅弗的地方是掌握这个 Via Maris 两个不同的路线，一个海边的路线然后里面的路线，在这个雅弗 Aphek 的这个地方分支，所以他们就在这里打仗了。打仗的时候约柜就被掳了，然后被带到腓力斯人的地方，然后又送回来。第三个故事我们可以思想到，就是所罗门王他建固他的国度的时候，他在三个不同的主要的城市里面建造。哈索是北边的加利利北边的一个大城，萨索，然后呢中间米吉多，米吉多是 Megiddo， Megiddo 是掌握 Via Maris 的，在那个加密山的那个关口的地方 Megiddo， 然后在南边就是 Gezer 基舍这个地方，三个不同的城市他就建造来控制这个国际的路线。第四个故事我们可以想到的是建造圣殿的时候，第一圣殿的时候说到北边来的木材他们是用海运运来巴勒斯坦地，然后经过的海港是 Joppa 约派港。然后第五个当然就是约拿先知，他要逃避神的呼叫，所以他就来到同一个海港，只是那个 Joppa 是 Port of Jerusalem， 是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特别说是旧约时期的时候主要的海港是耶路撒冷的海港 Port of Jerusalem， 所以在主路什么在今天的欧西里旧城耶路撒冷当中往西方向的欧西里的城门，它的名字叫约派门 Joppa Java Gate。 然后第六方面我们说过，就是 Via Maris， 就是国字的交通的地方，所以呢有一些普世救恩的预言，是以赛亚书19章23节。然后第七个故事我们可以思想到的，就是使徒行传10到11章，就是彼得下到远海平原约派港，然后该撒利亚的海港，然后跟这个罗马的哥留尼传道，是算造的一个故事。不同的经文都是跟这个 coastal plain 沿海平原有关，我们不能每一段都详细的去解释，我们看几段。第一段就是列王记上第9章15节，所罗门王他建造耶和华的第一个圣殿 first temple， 自己的宫殿，然后耶路撒冷京都的城墙，然后三个城市都提出来了。第一个就是北边哈索萨索，然后南边米吉多 Megiddo， 然后第三个就是基色 Gesser 这个地方。所以你看那个地图的时候，你就看见这个蓝色的线就是 Via Maris， 是沿海的大道国字的路线。所罗门建造三个城市，第一个城市就是萨索，你看见就是迦南地北边的路口的地方，所以他就建造坚强这个地方。然后呢这个路线往南边走，经过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Megiddo 米吉多，然后穿过加密山之后就来到远海平原，然后再往南走的时候就来到第三个城市 Gesser 基色这个地方。三个不同的城市在考古上也有不同的发现，都是属于所罗门时代的，是主前大概900多年的时候。那考古上的发现我们就明白，当时经文里面说的是说到一些的真实的历史的背景。第一个是 Megiddo， 然后第二个是萨索，第三个是 Gesser 基色。考古学家发现什么？三个城市当中发现这个城门的设计是6个房间的设计，所以呢，我们看见那个城门的长或中间的空间、入口的阔度，然后那个城墙有多高、有多阔，然后呢，那个设计啊、那个 dimension、那个长或都难了，你看见都是差不多一样的。所以在 Megiddo 米吉多、萨索、基色，我们都看见。是所罗门当时他是派同样的工人去建造三个不同的城市，我们就看见刚才的经文他跟考古的发现是吻合的。早期以色列考古学家叫亚丁，也叫亚丁，他说什么？三个城门其实是由所罗门的建筑师根据同样的相同的蓝图建造出来的，每一个城门都是因为当地的一些的地形所需要一些的陶景，所以你看见那个经文所说的就是考古学家在地上可以发现的。所以呢，所罗门在三个最重要的城市当中他掌握这个 Via Maris 国字路线是非常 strategic 有策略性的这样的计划。所以呢，你看见那个所罗门建国的时候他其实是很大的机会可以向万国去见证上帝。他掌控那个 Via Maris 的时候，你看见 Via Maris 我们讲交通的时候已经讲过，万国都经过所罗门这个国度，然后所罗门可以做什么？以色列人可以做的是向万国去见证上帝，邀请他们来耶路撒冷这个圣殿，圣殿是敬拜真神耶和华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列王记对所罗门的作王的事迹有什么评价，我们看那个列王记上1到11章记载到所罗门王朝的时候，你看见是一个线形的文学结构，这个是圣经里面的世界，刚才我们讲到考古啊、地理都是圣经背后的世界，圣经里面的世界怎么描述所罗门他整个的王朝，他的王朝是怎么样？ 你看见这个线形的那个设计，你就看见中间所罗门建造圣殿，然后呢就配下一个结构的好像是对立的一样，对称的一样，下面的圣殿也提到，但是中间这个最中心的地方他就建立自己的宫殿。第七章一到十二节，特别说是七章第一节，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宫殿，13年才建成整座宫殿，圣殿用了7年，然后自己的宫殿13年。你就可以发现圣经里面说的其实是强调他失败的地方，他失败在哪里，就是他的那个生命当中的 priority， 生命当中的优次搞不清楚。他建造自己的国度的时候花了时间给自己的比上帝的时间多差不多一倍，所以呢整个的国度就失败了，所罗门之后就分裂。所以呢这个圣经里面的世界，所以他有智慧可以见证上帝的荣耀，他可以在这个远海的大道上可以算账，就是上帝的奇妙，上帝的工作，上帝的智慧。然后呢他就失败了，因为他生命当中一些的优先的次序搞不清楚。其实我们生命也是一样，我们搞不清楚的时候我们的国度就垮了。但是我们如果把上帝的圣殿，把上帝的敬拜，敬拜他侍奉他为我们最头最首先的，那我们一切所做的就可以见证上帝。然后最后一段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第19章，预言说什么呢，在那日必有从埃及通往亚述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要进入亚述，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以色列将与南边的埃及北边的亚述三个国家一起使地上的人得福。同一个道理，同一个主题，就是为了万国，以色列是为了万国得福而存在的。所以呢就讲到那日是将来弥赛亚来的时候，救主来到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看见什么，南边的大国埃及，然后北边的大国亚述，他们都来往通过以色列这个地方，三国一起，地上的人得福。是算造的故事，神的救恩在这个地方往万国全开，是 Via Maris 和远海平原这个故事。当然我们生命都是一样，我们听见上帝的福音，然后我们成为上帝的工具，然后我们成为上帝的远海平原，可以把福音使地上万国可以得福。
记得那一天你呼唤我名，我止不住泪如泉涌，我跪着向你呼求，主啊我愿意跟从，曾经多少次梦里相拥，弟兄和睦不再相争，阿爸的心担忧伤痛，浪的孩子快回到家中，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让万物都知道你的名，沿着丝绸之路勇敢前行，直到地基做你的见证，把福音